我们今天晚上要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要把全章念一遍。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岂是有居间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自举，乃是凭着敬意。因为那自举是叫人死，敬意是叫人活，敬意活着圣灵。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所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方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把泼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重夺旧约的时候，这泼子还没有洗去，这泼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重夺摩西书的时候，泼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次归向主，泼子就几次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暂时就念到这里。这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要看的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不知道，但是我认得这一个人。所以我们实在盼望说，当我们一同在这里这样交通的时候，最后我们也能认得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基督里的人不是别人，虽然保罗说活在身内活在身外他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知道说这就是保罗自己。所以但愿我们不但能认识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实在成了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过去两次特别说这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过属灵的生活，换一句话说，这个人是有属灵生命的人，这个人是认识什么是属灵的生命。我们说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有三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死的宣判。保罗说我们有着死的宣判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只靠那一位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必须要知道死的宣判在我们的身上。凡是不知道死的人都不认识复活，因为属灵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经过死而从死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才是真的生命。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 不过是凭着我们天然生命的能力而活，没有经过死的判决，没有经过死，我们常常看见说我们在地上是依靠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有死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我们不能再依靠自己，我们只能依靠那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我们需要看见有死的判决这个成分，同时我们看见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有第二个成分，那第二个成分就是在基督里自由一世。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阿们。换一句话说，属灵的生命不是别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如果是基督，那就是生命；如果不是基督，那就是假冒，那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所以念给我们看见死的判决，把我们救到，把我们旧的生命替我们除去。另外一面，我们认识在基督里自由于世，看见说一切必须是主自己。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发生一个很大的难处。当我们出生信主的时候，恐怕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我们还没有这个难处。当我们出生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一固的日程，我们来向着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啊也不知道什么是属肉体的，什么是属灵的。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热情热忱的来向着我们的主。但是慢慢的，当我们在主面前稍微长进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说，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来活着的话，主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受委屈。如果我们真是凭着他给我们的身心新的生命来活着的话，他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喜欢。因此我们就开始看见说，凡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是出于自己的良善也是神所弃绝的。我们必须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因此我们就开始感觉说，我们要活在灵里头，我们不要活在魂里头，我们不要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不要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我们不要活在旧照的里面，我们要活在新照的里面。当我们开始有了这样的知识的时候，同时在我们的经历上也稍微有一点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一个极大的难处。那个难处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能再凭着我们天然的良善来活着，我们必须凭着那复活的生命来活着。我们不能再依靠人的聪明，我们必须依靠神的恩惠。我们不能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必须回来活在圣灵的里面。因此我们就开始来分析我们自己。无论我们说一句话也好，无论我们做一件事也好，我们总是在那里要分析分析说，究竟这一个是出于主的呢，还是出于我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出于主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出于我的是被神所弃绝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分析我们自己。当我们在那里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整个的人都麻痹了，我们整个的人就不能动。因为什么呢？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因为我们实在在那里呀，这个心里愿意说完全是主，而不再是我们自己。这个心愿在神的面前是和悦纳的。但是当我们这样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行动。因此你就看见在许多圣徒的身上，有一段的时期好像变成麻痹的光景，
有一段的情形就变作非常的这个被动的情形，好像他什么都不敢动，动也不行，不动也不行，动恐怕是肉体，不动恐怕也是肉体，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讲怕是出于自己，不讲又怕是出于自己，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就变成完全麻痹的情形。我想有许多神的儿女都经过这一段的情形。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听说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寓言。他说从前有一个白叫虫，有一个虫啊只有一百个脚的三只臂，这个白叫的虫啊它有一百只脚，它爬的时候啊爬得非常的快。有一天这个白脚虫啊他在那里想，他说我走了那么多的路啊，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当我这开步的时候啊究竟我哪一个脚啊是先动的，所以那一天他就决定说我要来试试看呢、啊、来看究竟我走路的时候啊哪一个脚是先动的。所以他就等在那里，他预备要开步了，那么他在那里想说究竟我这一把的脚啊哪一脚先动，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动不动，所以他在那里就不能动，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脚是先动。到了最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说反正我是要走了，也不去管他哪一个脚先走啊，我要走了。他这样一来马上就很快地跑了。我想啊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啊就有一点这种的光景。我们在那里呀、啊要想在那里分析说究竟啊是出于灵的呢，是出于魂的呢，是出于自己的呢，是出于主的呢，结果不能懂。那么是不是说这样的话就灵与魂不分了，就不要去分析也不要去管它了，就是灵与魂掺杂出来就是了，是不是如此？也不是如此。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一面要有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这个出于自己的必须要出去，另外一面我们要看见说只有在基督里才是是的，如果不是基督都不是。那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感谢神，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或者我们把它看一下。我觉得因为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有这个难处，所以我想我今天必须要把它补充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脊和骨髓都能赤裸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盗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啊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脊和骨髓啊都能赤裸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但是这一句的话是有一个背景在那里的，或是说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需要看见那个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呢？那个图画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献祭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他被神的恩典被神的爱摸着了他的心，他愿意献一只牛或者献一只羊当做一个燔祭啊来献给神，一个甘心的祭，一个燔祭来献给神。当他这样要献给神的时候，他就从他的羊群中或者牛群中啊就取了一只羊或者一只的牛，就把它牵到圣殿里面来，把这只羊这个只牛啊就伏在那个祭坛的脚上，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羊啊或者这个牛要献给我的神，来表示我向着他的爱心。所以结果怎样呢？结果祭司啊就来了，祭司要来把这个牛或者这个羊啊就把它宰了，把这个血就晒在那个祭坛的旁边。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燔祭啊， 是必须要把它切成筷子的，一块一块把它切开，把它切开了之后呢，还要把它拼起来，成了一个牛或者一个羊。那有人说何必多此一举呢？但是我们知道这有很大的意义在里头的，一定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然后把它再拼起来，成了一头牛一头羊，放在燔祭坛的火上，然后这个火就慢慢地把它焚烧，只等到它烧成灰，神就闻到这个馨香的味道，就变成神的食物，叫神心满意足。这一个是那个图画，祭司他拿了一把很利的刀，他在那里把骨脊和骨髓把它劈开了，把它劈开了。所以当他把骨脊劈开的时候，连骨髓也露出来了，把魂与灵啊就是这样被分开了。这一个是那一幅的图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灵与魂是怎么分开的呢？灵与魂的分开乃是祭司的工作。换一句话说，今天呢，我们如果把一只牛一只羊啊牵到圣殿的里面，如果我们啊拿了一把的刀啊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话，我怕把我们给我们切了之后啊把它再拼起来啊就拼不起来了。如果今天各位要我来宰一个鸡的话，有人比方说你煮了一个鸡啊，要把它切开的话，如果各位要我来切的话，那等我切了之后啊，那没有办法再拼起来了，那实在是四分五裂，都是碎片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受过训练，所以当时的祭司啊都是受过很深的训练，可以说他们都是屠夫啊，他们都是经过训练，所以当他们拿这个刀啊来切的时候啊，那切的都嘛的快，并且都嘛的利，都嘛的这个直，他们切下去的时候就是分开了，他们把它拼起来就是一个牛就是一个羊，但是因着这个棋啊，把骨髓和骨髓啊就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我们要过树林的生活，灵与魂必须要分开，一体处于魂生命的必须要置于死地，一体处于灵生命的就是主的生命的都要把它彰显出来。但是灵与魂的分开不是我们人所能做的。如果今天我们自己要在那里分析想来分开灵与魂的话，你要看见我们这样的分析就叫我们落在魂的辖制的底下。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你要记得，我们就是那一只牛或者那一只羊，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别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放在祭坛的上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个是我们必须做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什么也不必做。弟兄姊妹，如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做的话，那把我们自己砍得不成样子。所以感谢神，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都说着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我愿意为你而活，但是你必须来把我的灵与魂分开，你必须来把我魂的生命就是我的自己置于死地，你必须来释放你自己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释放出来，你必须来做这个工作。感谢神，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今天在地上他的圣灵是他的代表，所以圣灵他会拿着神的话，像两面的利剑一样，他要来做这个刺入和破开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从主的人可以说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一点也不紧张。你知道许多的基督徒啊实在非常的紧张，因为什么呢？你在那里啊，你越是爱主越紧张， 你不爱住无所谓，六级就六级了，也无所谓。你如果爱住的话，你实在不愿意活在你自己的里面，你要活在爱住的里面。因此呢，你一直在那里分析，一直在那里注意，结果人弄得非常的紧张。感谢神，我们真正跟从主的人一点不紧张，非常的安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对着这主啊，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愿意做一个燔祭来归给你。你要怎样的摘，要怎样的分，你来做。如果我们天天就是这样安歇在他的里面，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我们走他的时候，圣灵会用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指示我们，这一个是你自己应当置于死地。那一个是出于主的，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就是很自然，超然的自然，是不拿出来那个。我们就是这样超然的自然呢，就活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说，一个属灵的生活，一面是带着人的软弱，但是另外一面彰显出神的大能。保罗说，感谢神，我靠着我的主耶稣，我到处夸神，并且在各地显扬因着认识他而有的那个馨香之气。所以一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有第三个成分，就是基督馨香之气。当我们这样在经历上来认识基督的时候，就有一个香气从我们身上要透露出去。这个香气对有的人说是活的香气，叫他活过来；对有的人说是死的香气，叫他死。所以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谁能担当得起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实在是提到树林生命的问题，但是到了第三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不过大概这样说嘛，那几章的圣经啊，它就从树林的生命就提到树林的知识，从 spiritual life 它转到 spiritual ministry， 从树林的生命啊，它就开始提到树林的知识，或者说树林的身份。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生命与知识啊是分不开的，生命乃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生命的流露。一个人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有属灵的知识要显明出来。如果我们在生命上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知识也成了问题。你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一帮在哥林多的信徒，保罗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实在是口才知识样样全备，并且在各样的恩赐的上面并不后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恩赐非常的多。那么什么叫做恩赐呢？ Gift，恩赐是神的灵啊赐给过自己的，在基督身上的自己啊，神就把这个恩赐啊就赐给身上的各个自己。为什么用处呢？为着共用，叫每一个自己能发生共用，叫这个身体啊能得以增长。但是很稀奇，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恩赐很丰富，但是呢，身体啊不能被建立，不但不能被建立啊，并且身体被撤回。那么难道恩赐有毛病吗？恩赐没有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生命配不上去。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缺少属灵的生命，因此他们在身体的里面就没有功用，也没有知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知识呢？我 我们每一个受益处的人应当有我们的知识，有我们的功用。但是什么叫做知识呢？知识乃是恩赐加上生命才产生知识，光是恩赐的话没有知识。换一句话说，光光有恩赐如果缺少生命的话，你就看见好像拧的炉响的不一样。因为恩赐是一个管子，而流出来的那个东西乃是生命。如果里头没有生命，光有恩赐的话，那就像打锣一样，声音很响啊，但是没有那个实际的东西在里头。能造就教会的乃是生命，不过生命需要恩赐来把这个生命流通出去。如果没有恩赐的话，这个生命会扣留在你的里面，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生命来分给其他的肢体。所以我们要记得说，属灵的知识一面是需要恩赐，但是另外一面需要有属灵的生命来做它的内容。如果缺少属灵的生命，在这世上就发生难处，就发生问题。所以保罗他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他实在是讲到那个知识的问题。他在第四章，比方说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份，这份啊，这原文就是ministry，受了这个知识。保罗在神的面前，他领受了一个知识。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所领受的知识啊，乃是一个特别的知识。我想话多讲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知识，一种的知识，或者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叫做话语的知识，或者特别的知识。 This ministry， 保罗说我今既然受了这一个职分， This ministry，有一个特别的知识。那个知识是什么呢？使徒，他是使徒。所以在以弗所第四章里告诉我们说，神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他赐给教会有的使徒，有的先知，有的传福音的，有的牧师和教师。那个四类的人呢，乃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而这四种的人的知识乃是一个特别的知识。这一个特别的知识乃是为着要成全圣徒。所以让我们记得说，我们不是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是被召啊，都是被神选召来做使徒的，然后也不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被召来做先知的，也不是所有我们被召蒙拯救的人都是被召来做传福音的，或者被召来做牧师和教师的，不是。神在他所拯救的人中间，他选召一些的人赐给神的教会，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的是牧师和教师。这些有恩赐的人是特别有一个知识，他们的知识什么呢？是成全圣徒。成全圣徒的意思没有别的，就是叫圣徒啊能成熟。今天我们所有信徒的人都是圣徒，并不是需要经过人的来奉献一下才做所谓圣徒啊，圣徒不是，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圣徒。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这一班的圣徒啊，我们需要被成全，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成熟。那么在这个成熟的上面，我们就需要神所赐给教会的这些的恩赐啊，来成熟我们。使徒的工作，先知的话语，传福音的福音，牧师教师的教养，就借着这样的话语啊，来叫我们这班圣徒啊能长大，能成熟。这一个是那只是所做的工作。但是呢，很稀奇，在以弗所第四章里说，为了成全圣徒啊，不定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读中文的时候啊，就不大清楚，不大清楚，因为什么呢？层层渗出各尽其职，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尽他的责任了。但是如果你回到英文里头去的话，你就看见了 with a view of the ministry of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圣徒啊，他被成全了之后啊，他们就能来做这一个祭祀的工作。你看见又有一个知识出来了，又有一个知识出来了。而这一个祭祀啊的工作不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做的，这一个祭祀乃是所有被成全的圣徒来做的，这样就能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认识神话语的人，比方说 Dr. Lightfoot Bishop Lightfoot， 他是一个认识神话语的人，并且他是懂精通希腊文的人。他虽然是圣公会的那个会读啊，是个 bishop， 但是当他解说以弗所第四章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里的祭司不是指着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的知识说的，这里的知识乃是身体的知识 body ministry， 身体的知识。换句话说，这个知识是从身体里头出来的，是每一个肢体啊尽他的功用了。到每一个自己尽他功用的时候，这个身体的知识啊就显明出来了。那么 Campbell Morgan 也是说这个话，他是一个懂得圣经的人，他也说这里所指的乃是身体的知识说的，而身体的知识啊乃是自己建立基督身体的。那一个特别的知识是剪辑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身体的知识从身体里头产生出来的知识反而是自己建立基督身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有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一种的知识是专业的，是特别的，是话语的，是坐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来成全圣徒的。那么另外一种的知识呢，是众圣徒被成全的时候啊，就各尽其职，就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啊，把这个身体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知识。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那一些特别的人，被主特别选召的，赐给教会的，他们有知识，他们有功用。而我们这一般所谓的平信徒啊，那我们啊就是一直在这里零售零售零售零售，我们一点也没有功用，我们一点知识也没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有生命的缘故，我们都有知识，我们都可以有知识。有的时候我是显不出来，乃是因为在生命上不成熟，有问题。如果我们真是在生命上能被成全的话，当然这个知识在身体的里面应当显出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虽然保罗他在这里讲这个知识的时候啊，他是只做他自己的那个知识说的，但是我相信里头的原则乃是应用在所有的知识的上面，因此对我们也有关系。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然那一些被神选召的坐在身体上的那一些的知识当然要特别要注意，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显出我们的功用，虽然我们的功用不同，但是我们要各尽其职，我们都有一个知识，有的知识大一点，有的知识小一点，有的知识明显一点，有的知识隐藏一点，但是在神的面前没有分别。神把我们配搭在基督的身体上，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尽他的功用，有我们的那个责任，有我们的那个知识，这样叫身体就能增长。今天基督的身体不能被建立，或者说建立的那么慢，不能长大，原因就是那个身体的知识没有显出来。
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尽他的功用的话，都能完成他的指示的话，身体的爱中啊，就要很快的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我相信是神所盼望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愿意就记住保罗他提到这个知识，时候我们从那里来学习一点应当学习的功课。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讲多少，不过我们试试看。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一个知识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 ministry， 这个知识究竟是什么性质。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话是从什么时期的，他从写介绍信说起。保罗他在那里怎么说呢？在第三章他说，我们岂是有拒见自己吗？岂像别人有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被众人所重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说，因为当时的时候福音就开始从耶路撒冷一直传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亚细亚那个地方，甚至一直到欧洲，一直到罗马。那个时候在短短几十年的中间呢，福音就传遍了当时的世界。因着这个缘故，在各地就有神的教会就建立起来。那个时候无论是那一般被主选召专门在话语上来供应众教会的人，当然他们从一个地方就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我们看见是使徒行传里头，不但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造就圣徒。我们也看见彼得，他有的时候约翰也出去也回来，我们看见亚波罗也做这样的事。所以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因为福音已经传到全地上去了，当时的世界，而那些侍奉神的人，他们常常旅行到各地去看望众圣徒。除了这个之外呢，圣徒们他们也因着也许因着职业的问题事业的事情，他们也会从家地到野地，他们也是在那里旅行。当他们这样旅行的时候因为彼此不认识，如果今天你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而你不认识那里的弟兄姊妹，你到了那里你也不晓得到哪里去找他们，或者呢你碰到他们，他们不认识你也不敢去带你。你记得保罗就碰到这个难处。到他信了主之后从那个大马舌他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呢众生徒都怕他，因为什么？前几年呢他明明是从耶路撒冷出去是逼迫众生徒的，那么现在回来了，虽然呢听说他已经信了主了，但是总是半信半疑，大家都不敢接待他，不敢亲近他。要保罗要与众生徒交通了，但是别人都不敢与他交通。感谢神神就预备了那个安慰之子，那个巴拿巴，他是在能相信圣徒他不但信神也信圣徒所以他就把保罗就引到彼得和众圣徒那里去。所以你要看见说，当时就有这个难处。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不知道怎样与圣徒来交通。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无论到那里，我们要寻找圣徒，我们应当有交通那么各个教会也需要得着神的众仆人的供应，但是因为不认识的缘故，所以里头就有困难。因此呢，在当时的时候就有写见信介绍信的事情。比方我们就是读新约的圣经，就能看见有这样的事情。比方说《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等到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圣灵与他们决定说，外邦的人不必把自己放在律法的辖制之下。他们把这个信送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同时也从耶路撒冷打发两个人，犹大和希拉，也带着这个信到各处地方去看望弟兄姊妹。所以在信里头就介绍这两个弟兄。那么当然这两个弟兄经过这样的介绍，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各地的教会都接纳他们。比方说亚波罗他从非洲跑到亚洲来了，他到了以弗所的地方， 他实在是认识旧有的圣经的，并且他大发热心，他对于主的道理也知道一点，不过他所受受的是约翰的洗。所以结果我们记得那个亚居拉和不居拉就把这个亚波罗接到他们家里，把主的道更清楚地告诉他，然后亚波罗他有意思要到哥林多去，但是哥林多他不认识，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就写了一封介绍的信，介绍这个弟兄啊到哥林多。他拿了这封介绍信到了哥林多就没有难处，哥林多就教会去接纳他，结果他就在那里大大地用主的话来帮助他们。这个我们也是在使徒行传里头可以看见。比方说在罗马书里头，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啊，保罗写信啊给在罗马的圣徒，他在那里啊也为这个腓比啊写了一个介绍信。他说这个腓比啊乃是在一个建立啊这个 century 啊一个知识，一个女知识，那么现在他帮助了许多的人，他有事情到罗马来，盼望你们也能帮助他。那么得到这样的一个介绍，当然这个腓比到了罗马就能在圣徒的中间也能得到他的帮助。比方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是介绍这个提摩太，他说如果提摩太到你们那里来的话，盼望你们不要叫他害怕，因为提摩太这个人很胆小。那么他到了哥林多的地方啊，如果那个哥林多人啊对他好像很生疏的样子啊，提摩太是一个胆怯的人啊，他就要是畏惧了，所以他保罗就说他到你们那里啊，你们不要叫他惧怕，你们啊要记得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并且你们要给他送行啊，叫他早一点到我这里来。到了哥林多后书，他为说提多也写了介绍信，提到提多。比方说腓利门书里头啊，保罗也特别为说阿尼西姆啊写介绍信，他说这个阿尼西姆啊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一份，你要接待他像接待我一样，写了这样的介绍信，当然腓利门就能接待他像接待保罗一样。所以看见在当时的时候就有写介绍信这一类的事情，这里需要写介绍信到那里，那里需要介绍信到这里来。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说我用的作用不是介绍信呢，他说我今天在你们中间需要不需要见信，需要不需要介绍信呢？保罗说我不需要，为什么呢？你们就是我的介绍信，你们今天在主里面呢，就是因着我传福音的缘故，所以你们就是我的介绍信，我用不着别的介绍信，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啊，被众人所读的。这封信啊，恐怕读起来不太甘甜。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那里说，你们就是我的介绍信。但是呢，他从那里就忽然就转，他说，你们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写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知识的第一个原则。什么是属灵的知识呢？属灵的知识乃是写基督的信。 Spiritual ministryis writing the epistle of Christ. 属灵的知识是写基督的信。属灵的知识不是别的，属灵的知识是写基督的信，而这个信是给众人所读的。我们写信，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我们把它加起来。当我们把这个信写完了之后，这一个信就是我们的信。换一句话说，人在那里读一封这封信的时候，他就能读到我们，他能接触我们的思想，他能看见我们我们的感觉，他因着这一封信啊，他就能认识我们。这是我们普通的写信。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是基督的信啊，是借着我们修成的。换一句话说，保罗在他们中间工作，他这个工作就是写信，他就把基督啊写在他们的身上。 这一帮哥林多的人好像一张白纸一样，保罗在那里把基督写在他们的身上，写在这个纸头上，他一句一句，一字一字，他把基督就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怎样呢？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的教会就变成一封基督的信。人在那里读的时候，人不是读到保罗，人是读到主。人在那里看这封信的时候，人不是接触保罗，人是接触主。人不是感觉保罗，是感觉主。人不是听见保罗，是听见主。不错，是保罗写的，保罗写的。所以保罗有保罗那个笔法，保罗有保罗那个 style， 那个样式，这个我们都能认得出来的。我们看见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的，他有他的笔法在那里。那么彼得写的，彼得有彼得的笔法，这个是不错的。但是虽然有保罗的笔法在那里，我说他用字啊是保罗所能用的字，因为圣灵啊用人的时候也是在人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呢。但是我们看见当人读的时候不是保罗，我们没有读保罗，我们是读到主，我们是看见主，是看见主。这一个是属灵的知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属灵的知识呢？属灵的工作，属灵的知识，乃是把基督来分给别人。Impartation of Christ。今天一个属灵的知识，并不是讲一篇的道，一个属灵的知识不是讲一些道理，属灵的知识不是把一些的知识来灌输在人的心思里面。属灵的知识也不是做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活动，弟兄姊妹，也不是所谓做宗教的工作，教人有宗教的观念，甚至于有正确的那个圣经的知识，都不是这个东西。真正属灵的知识，乃是把基督去分给。当你在那里知识的时候，人所领受的乃是基督，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就拼成基督，拼成基督。人里面所得着的乃是基督，不是基督的道理，道理当然也在内，不是基督的教训，教训当然也在内，但是那是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基督就开始组织起来，在他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啊就开始增长了，在他的里面，基督啊就慢慢的成型起来了。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所看见的那是基督。这一个是属灵的知识。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我们与人交通也好，无论我们在那里传主的话也好，如果不是把基督分给人的话，我们就没有属灵的知识，我们就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认识基督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所认识的不过是一点的字句，我们所能给人的也不过是字句。如果我们所认识的是基督自己，那么我们能分给人的也是基督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属灵的知识乃是写基督的信。用什么来写呢？不是用笔墨来写的。什么叫做用笔墨来写的呢？如果今天我们把圣经念旧念旧，我们把属灵的书拿来参考参考，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把它编辑编辑，然后我们在那里讲一篇的道理给人听，这个是用笔墨所写的。但是今天这一封的信必须要有永生神的灵来写。换一句话说，如果今天你在神面前没有启示的话，永生神的灵就是把启示给我们。所以保罗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说，愿神赐给你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你们真的知道神。弟兄姊妹，如果圣灵把基督启示给我们，而不光是字句，感谢神为着圣经的话语，但是光是圣经的话语，我们在那里研究，而用我们所研究所得来的，我们去分给人，这个字句是叫人死，这个不过是闭目的工作。我们如果真是叫人活，要他得着生命的话，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的灵，把他自己向我们开启。当他把自己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我们实在看见了，我们灵里面我们实在得着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用灵来写基督的信。写在哪里呢？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那个心板上面。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旧约的故事。旧约的律法是怎么写？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南山的底下，在西南山的底下，摩西就到山上去领受十条的诫命。这十条的诫命是刻在石板的上面，神用他的指头啊，在石板的上面刻了这十个字，这十条的诫命。因为他是刻在石板的上面，所以你要看见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这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这十块的石板放在那里，他们要看要读，当他们读的时候，因为是刻在石板上，不是刻在心板上，他们心里并不喜欢，并不喜欢。但是虽然心里不喜欢，也不能不遵守，因为这是律法，但是不能遵守，不能遵守。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结果呢，叫他们被定住，被定住。所以我们知道摩西那个指示乃是叫人死的指示。摩西是那个律法者，神借着他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的指示乃是叫人死的指示。他的指示是一个定罪的指示，他的指示不能叫人称义，他的指示不是一个属灵的指示。不错，当他领受这个知识的时候也有荣光，但是那个荣光啊，渐渐就退去了。而今天我们的知识乃是新约的知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的知识啊，是新约的知识，不是旧约的知识。旧约的知识是用笔墨来写的，是写在石板上，写的是律法，是叫人死的。今天新约的知识乃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的，是写在心板的上面，而这个知识是属灵的，是叫人称义的，这个知识是叫人得着荣耀的。这个是我们的知识。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今天当我们来敬这个知识的时候，究竟我们所做的功是旧约的知识呢，还是新约的知识？因着我们的知识，人是不是死了，定了罪了？或者因着我们的知识，人称义了，人得着了生命？如果今天我们光是把一些的字句、一些的规条、一些的道理、一些的教训、一些的律律、一些的典章、一些的律法来给人的话，弟兄姊妹，就是最正确的，也是叫人死，也是定罪的。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治世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说，这样的一个知识谁能担得起？连保罗也说谁能承担？
如果要我们自己来做的话，很容易我们就变一个旧有的知识，很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律法给人，我们很容易叫人死，定人的罪，要叫人称义，要叫人得生命，不容易，我们不能承担。所以保罗说，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绝对不能承担这个知识，但是感谢神，因着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我们能担当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这里说，这个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的，只有灵是叫人。今天一个属灵的知识，他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把人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叫他能常作脸观看主的荣光，因此他就起了变化，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所变成的一样。你知道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呢，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乃是过湖的，过湖的。读圣经的人都承认说，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应当放在那个 parenthesis， 应当放在那个过湖的里面，过湖的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连下去什么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常作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应到这样连起来的。而中间呢，哪一个是刮胡的，他来给我们一点解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当我们真是用永生神的灵在那里治世的时候，结果怎样呢？结果你要看见，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人就能常作脸看见了主的荣耀，而在人的身上就开始起了变化，叫他起了变化，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个属灵的知识啊，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知识。而今天我们这一班的人都被寻找在这一个荣耀的知识里头，都要有份。说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这个实在是怜悯，因为就是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配，谁配呢？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份就不上当。你知道吗？当我们真正看见什么是属灵之事的时候，恐怕我们要上当，是不是呢？我们没有看见什么是属灵之事的时候，我们胆子很大。我看见感谢主，有许多神的儿女都要做这事，许多神的儿女都要做这事，他们要在那里好像侍奉神，要侍奉教会，感谢主。但是许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呢那个新约的知识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胆很大。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是看见什么是新约的知识，新约的知识是把基督给人，叫人里面起了变化，能有主的形状。哎呀，我们说这个知识谁能承担，谁能做这个工作呢？我们不能做，这样就上当，那就算了吧，我们也不要侍奉了，我们也不要作用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就上当。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啊，受了这个这份就不伤胆。他不是消极的，他反而是更积极。怎么更积极呢？他说神既然怜悯我们啊，要我们承担这个知识，那我们应当这样，我们的反应不是伤胆，我们的反应乃是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上，叫我们能合乎他的荣耀。你看着，这 个是我们应当有的反应。我们应当有的反应不是丧胆消极，我们应当有的反应就是说，神既然这样的怜悯我们，那么好，我们要把自己拼上去，拼上去，把一切安慰的事情都丢弃，可吃的事情都丢弃，不行诡诈，不没有讲神的道理，只讲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检阅个人的良心。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又要回头说一遍，你知道保罗在前面就说到这个迫子的问题，迫子的问题，摩西呀，他到山上去领受十条诫命，当他拿了这十条诫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发光，因为他与神在一起有四十昼夜之久啊，不知不觉他的脸上就发光，他不知道，感谢神，他不知道。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要照照镜子看这个发光不发光，嗯，这个知道了就照了，嗯，但是他不知道。但是以色列人看见了他脸上发光啊，以色列人很怕，很怕，所以后来摩西啊就用一个坡子把自己遮起来，当他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坡子拿掉，嗯，拿掉，他跑到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他把这个坡子又把它遮起来了。这是旧约，嗯，在出埃及记里头我们所看见，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保罗圣灵怎么解说这件事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因为他脸上发光啊，以色列人怕这个光啊，怕这个光，所以他把脸遮起来了，他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把这个帕子拿掉了，因为与神之间呢好像没有间隔了。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圣灵的解说给我们一个新的解说，什么解说呢？他说摩西啊，把脸用个破子遮起来，是不让他们看见了那将废者的结局，因为摩西将要被废掉，律法就要过去，这个荣光啊要消掉，嗯，消掉，所以结果呢，摩西把这个破子遮起来，叫他们看不见这个荣光慢慢退掉了，叫他们看不见，以色列人认为他还是荣光满面的，不知道这个荣光已经渐渐退了，那个将废者的结局把它遮起来不让他们看见，这是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解说。还稀奇吗？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里讲的就是那一个律法的知识，律法的知识虽然有荣光，因为也是出于神的，但是这事是叫人死的，所以这个荣光啊慢慢都要退掉，要废去的，所以摩西啊要把一个脸遮起来。但是很稀奇，圣灵又在那里转一转了，他说现在这个破子是在以色列人的心上面，不在摩西的脸上了，这个破子就转到以色列人的心上来了。每一次他们在那里读旧约的时候啊，每一次他们在那里读律法的时候啊，这个破子啊在他们的心上，意思就是说他们怎么读也读不懂。你想如果有一个破子的话，怎么看得见，怎么能懂呢？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心上有一个破子，所以他们怎么读也读不懂，他们不明白律法究竟是为着什么神赐给他们，他们不懂，他们以为说律法赐给他们是叫他们去遵守的，他们没有看见说律法赐给他们是叫他们知道罪，律法赐给他们是把他们圈在罪里面，好叫他们被引到基督那里去，他们没有看见，因为他们心上有这个破子，是不是呢？但是什么时候他们的心转向主，什么时候这个破子就拿掉了，对不对？什么时候他们的心向着主耶稣的时候，立刻这个破子拿掉了，所有旧约里面神的律法，神的先知的话也好，完全解开了，他们就明白了。所以你看保罗他自己，他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啊，他虽然对于律法对于旧约那样的熟读啊，但是有个破子在他的心上，他不懂，他以为说律法是叫他遵守的，所以他做一个法利赛人，
他在那里读的时候他根本不懂，所以他就逼迫信主。等到他的心转向主的时候，这个破纸拿掉，他就看见原来律法是训练的师傅引他到基督那里去。这个破纸拿掉了，他就明白了，是不是我们的心什么时候专向基督，什么时候这个破纸就拿掉了。叫我们能常做脸呢，能看见主的荣光，因此就起了变化。那为什么这个破纸除掉呢？他说这个破纸啊，在基督里头已经除掉了。为什么？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道成了肉身，来到人的中间，住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约翰一章十四节，但是里头有个寡妇，他认识是又有一个寡妇了。这个寡妇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真像父独生子的荣耀。但是这个话是在寡妇里头的，为什么呢？因为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肉身呢、啊，把神的荣耀隐藏起来，隐藏起来。虽然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接触到恩典和真理，但是神的荣耀在这个肉身的里面被隐藏起来，遮盖起来。只有有属灵眼睛的人，被圣灵光照的人，他能看见他的荣光，如同父独生子的荣光一样。所以他放在国库里头。债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次，有一次，当主登山变化的时候，是不是？当他登山变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脸面发光，连他穿的衣服啊都洁白，比漂泊妇还要白。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他里面的那个荣光啊，就透过了他的身体，透过了这个肉体啊，显出来。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呢，在主33年之久啊，就是那一段的时间呢，我们看见神的荣光啊，透过了他的肉体啊，他的肉身啊，给三个门徒看见了，看见了，嗯，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等到下山的时候啊，这个荣光又看不见了，又看不见了。一直等到主耶稣，他到哥哥他的山上，当他在哥哥他的山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记得说到了最后，他说成了。在他断气的那个时候，他把他的灵交给父的时候，圣经这么说，在圣殿里面的幔子，就是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当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离开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着他为我们所留的宝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肉身，就是他的肉身。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这个肉身呢，就是一个幔子，好像一个破纸一样。主耶稣这个肉身呢，就把神的荣耀啊，好像隐藏起来。等到他这个身体破开的时候啊，这个荣耀就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了。神的荣耀是在自身所的里面，但是有个破纸放在那里，而这个幔子非常的厚，所以在圣所里面你也看不见神的荣耀，在外面你更看不见。但是等到主耶稣的身体破开的时候啊，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换一句话说，神把它撕开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啊、被破开呀、啊，是神把它撕开的。
不是人把他撕开的，神把他撕开，因着他的肉身呢，这样的一撕开呀，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就在这条路上，就能一直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到施恩的宝座前，蒙恩惠的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破字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已经废去了。今天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破字废掉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面对面的在那里长坐连的来看他的荣光，叫我们去变化，变成他自己的形象。这一个是一面，那么再加上去，你看见这个主的话实在是宝贝。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知识，我们就把一切安内的事情通通把它除掉，好叫我这个人能鉴于个人的良心。我今天要传耶稣基督，我不是传自己，我要传耶稣基督。今天我传的是福音，不是我自己。今天我传的乃是神的荣光照在基督耶稣的面上，这个是我所要传的。但是当我这样传的时候，我也要把我自己敬于个人的良心，免得什么呢？免得我成了一个破子，把主的荣光遮盖起来。如果我今天能把这个破子撕破的话，放在一边，这样的话，当我传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当我传基督的时候，我一点没有把主隐藏起来。如果这个福音呢，在任何的人身上被隐藏的话，这个破子是在他的身上，不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要接受这个属灵的知识，就是要把基督分给别人，写基督的信。我们这一班写信的人，我们这一班器皿，要配得上去，要配得上去。唯恐我们这些的器皿变成一个破子，叫基督的荣光不能照在人的心里头。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拦阻的话，那么如果这个福音的光在任何人的身上受了蒙蔽的话，这个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头有破子，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破子。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知识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到了第四章，他就提到这个属灵知识的秘诀， The secret of the ministry。 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要怎样来尽我们的知识？保罗说，我们有一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瓦器，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宝贝。弟兄姊妹，你知道瓦器的性质和宝贝的性质是相反的。瓦器是卑贱，瓦器是暗昧的 opaque 不透亮的，黑暗的。瓦器是脆弱的，是脆弱的。宝贝呢？宝贝那是尊贵的，宝贝是刚强的，宝贝是透亮满了亮光的，这是宝贝。所以就做性质来说，瓦器与宝贝那个性质是相反的。但是稀奇的是在这里，虽然这两个性质是相反的，却不是抵触的，不但不抵触啊，并且是合作的，是合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把这个宝贝啊放在瓦器的里面，神已经把这个光啊照到我们的心里来，我们看见神的荣光啊在基督耶稣的面上，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了。这个就是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知识。今天这一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感谢神，我们有宝贝，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这个知识怎样能知识出来呢？怎样能做出来呢？他说，有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
乃是出于主。
换一句话说，不是在那里传扬这个瓦器，也不是凭着瓦器啊，要想来彰显基督，来说明基督。我的意思就是说，用瓦器的力量，用瓦器的力量，要想来说明基督，不是。他说这个能力是出于神，是出于这个宝贝。实在说来，这一个属灵的指示不是你与我做的，这个属灵的指示还是主自己在我们里头做的。那他怎样从我们里头来做呢？保罗他在这里就提了几件事。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造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教育死的，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要这个宝贝的光辉、宝贝的能力、宝贵的荣耀能照出去，照在人的身上的话，这个瓦器必须要破碎，要破碎。怎样破碎呢？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造逼迫，打倒了。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用这段圣经来描写树林的生命的释放，其实严格的说来，这一段圣经不是指着树林生命说的，是指着树林知识说的。在树林的知识上，我们怎样能把基督送出去，把基督送出去。树林的知识乃是基督，把基督分给人，但是我们怎样能把基督分给人？你要看见这个瓦器一定要破碎。但是瓦器怎么破碎法呢？你要看见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敲，乃是圣灵会安排一些的环节，用人事物在我们这个瓦器上做功夫，叫我们这个瓦器能被破碎。但是瓦器的破碎并不是结局，瓦器的破碎乃是叫宝贝的能力能显出来。所以他这里说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呢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失望。这个在英文的里面呢，我读到有几个 versions， 有几个 translation， 有几个翻译非常生动。中间有一个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受压 sorely pressed but not hang in， 不被围起来，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啊。他怎么办呢？他说 at the wit's end but not at the hope's end， 自穷啊，但是不是忘绝，自是穷了，你什么方法都想光了，但是不是忘绝了。那么他说受人逼迫却不被神弃绝， persecuted by man but not abandoned by God。 那最后一个更妙了，英文里头说 knock down but not knock out。 你知道打拳的时候啊，在那里打拳的时候有的时候 knock down 了，打倒了，但是没有 knock out， 如果 knock out 就打败了，是不是呢？就打败了。所以这个圣经里头啊，给我们看见就是这种的情形。很多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不是为着罪的缘故，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头总是为着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要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遭遇这些事情呢，叫我们能脱离罪，那不错的，这个也需要。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为着知识的缘故，为着知识的缘故，为着知识的缘故，我们也得经过这许许多多的情形。 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被急得没有路走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却不被困住。照人来看是困住了，但是我们没有困住，因为里头有宝贝。我们是破了，但是荣光就是这样透露出来。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到了我们自穷了，没路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盼望还没有绝。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遭遇逼迫，但是我们并不孤独，神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打倒了，我们像不倒翁一样了，打倒了又起来了，打倒了又起来，好像没有办法把我们打出去，没有办法。就是借着这样的工作叫这个瓦器破碎。什么意思？这个瓦器是什么？瓦器就是我们在外面的人，外面的人。瓦器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瓦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的身体啊，当他的肉身啊分开的时候，就是蛮子离开的时候。这是一条有行有回的道路，所以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因着他的离开，叫我们今天在他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这一个肉体也要被破碎，也要被破碎。这个外面的人，这个外面人的能力，这个天然人的能力，这个天然人的智慧，这个天然人的自己，这个天然人的自意，这个天然人的自私，一切的自己，不管是己的罪恶也好，特别是己的良善和力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瓦器。这个瓦器一定要破碎，己的生命必定要破碎，好叫基督从我们里面能流露出来。所以保罗说，我常常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也在我身上显明。这个耶稣的死乃是 the killing, the slaying, the dying of Jesus。 就耶稣的死有一个力量能把我们致死，那么就耶稣这个死把什么致死呢？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外面的人把它毁坏，把它破碎。当我们外面的人破碎的时候，里面的人就一天心思一天，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荣耀就透露出来。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叫耶稣的生在我身上也能显明出来。不但在我身上显明，他说死在我身上，生在你们身上显出来。这一个就是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知识是需要出代价。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有知识啊，这个是不需要代价的。如果今天我们光是用笔墨在那里写什么东西的话，不需要代价。如果今天我们实在要把基督分给人的话，需要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外面的人必定要破碎。外面的那个破碎，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们这个人格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外面人的破碎，那是己的生命，这个己的生命、己的能力、己的智慧要破坏，好叫自身所里面的荣耀能充满在圣所的里面。我们这个魂好像一个圣所一样，这个圣所被糟蹋了，被这个极占领了。现在呢，当这个蛮子离开的时候，自身所就是主自己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魂里面了，充满了我们的魂，来接近了我们的人格，叫神的性情在我们人的这个性格的里面能彰显出来。所以实在说来，并不是把我们人格毁掉了，反而是把我们的人格成全了，成全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件事，不是说今天这个瓦器破碎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格也失掉了，我们变成一个没有个别人了，也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没有情感，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一个完全机器人了，像被动的人一样，不是这样。
反而看见说是主的荣耀就充塞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魂间，叫我们心思有基督的心思，叫我们能彰显神的爱，也叫我们能拣选神的旨意而弃绝自己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把基督的生命供应给许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而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为着属灵的知识，而属灵的知识乃是把基督分给人，要把基督分给人，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瓦器一定要破碎，这个肉体一定要破碎，外面的人一定要毁坏，这样里面的人就一天心思一天，基督的身就能在人的身上能发动起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但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并且你的生命是有功用的。主啊，你并不要我们在地上光在那里追求自己的属灵，主啊，你教我们能认识属灵的生命，教我们能多有属灵的知识，能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叫你能早早地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的主啊，求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实在看见这个知识是何等的尊贵。主啊，我们实在担当不起，但是我们既然蒙了怜悯，主啊，我们愿意被破碎，好叫你自己的荣光能照亮出去，你的身在人的身上能得以彰显。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